中共军队合法进入加拿大，川普出手，卡尼政策受冲击。马杜罗倒台后震荡，华府密谈卡斯特罗后人。对中脱欧第一枪，日本豪宅360亿美元。比尔盖茨临阵叫停，英国前王子安德鲁遭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0号。加拿大自从总理卡尼访华回来后，他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外界认为加拿大正在这里系统地摧毁自己。如果2026年自由党再次胜选，卡尼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法案将会实施，加拿大将彻底沦陷。同时，川普正为打压言论自由的国家建立门户网站，而波兰就宣布了禁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军事基地的禁令。有分析指，这个对加拿大政府和中共勾结的一系列政策造成重大冲击。总理卡尼正以边境安全和打击犯罪为主要理由，推动2025年提出的C2号法案。这个法案的宗旨是执法部门可以在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窃拍你的电子装置，并检视你的通讯，获取你所关注的人的数据，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拿大右翼政治倡导团体自豪加拿大表示，这个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严重侵犯，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反对这项法案。加拿大以市场狂热命名的知名金融和经济内容播主表示，合法访问就是等于国家认可的间谍活动，绕过加密和窥探你的私人资讯。这个就是奥威尔式过度扩张的定义，加拿大的私隐正在这里迅速消失。有人推测，卡尼企图效法英国首相斯几贤打压政治意见的手法，正因为这样，他渴求多数席位，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成目的。有很多加拿大的人痛心疾首，纷纷表示他几乎每日都对加拿大造成严重损害。难怪他们制定一项政策，在15日内后删除资料。如果自由主义者获得多数票，言论自由将被扼杀。去年曾经传出可能变节，随后声称计划退出政坛的阿伯达省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月内鲁宣布加入自由党阵营，令卡尼政府向多数执政党迈进一步。他是第三位变节的保守党议员，此前新斯科舍省的恩特·雷蒙特和多伦多的马增荣已先后在11月和12月转投自由党。保守党领袖博励志在 X 平台斥责到，卡尼正试图通过肮脏的后台交易获取一个加拿大人在上次大选入面投反对票的代价高昂的自由党多数政府。随着杰内鲁转投自由党，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增加至169席，而反对党总席位为171席。另外，令加拿大人更恐慌的是，政府19号宣布针对军事技术兵移民类别推出新的快速通道计划，允许外国新兵加入加拿大武装部队。几年前曾有加拿大人拍摄到中共军队在加拿大米米训练，有人认为这个给了中共入侵加拿大的最大机会。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中共自建政以来目标就是消灭美国，拜登政府帮助中共从内部摧毁美国。有分析认为，随着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正被迅速清除，所以加拿大就好像美国的后门，中共可以从这里进攻美国。另外，根据路透社等国家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搭建一个叫 Freedom Government 的在线门户网站。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令身在欧洲的老百姓可以直接看到那些被当地政府封杀屏蔽的内容。但报道明确指出， 不限于欧洲，可能涵盖其他实施严格内容审查的国家，如某些欧洲或中东国家。外界认为这个对卡尼要实施的言论自由造成了冲击。据悉，这个项目是由马斯克的 Doge 团队和传奇人物大球爱德华科里斯廷提供支援，此举受到加拿大民众的拍手叫好。美国出手了，任何形式的审查都是违背自由，这个不是为仇恨言论开脱，而是强调人们在未受审查情况下表达意见的真正自由，即使是内容可能不符合其他人的期望。加拿大总理卡尼2月17日表示，与美国就加拿大加入金穷防御系统的谈判进展顺利，并指出该项目目前正在开发中。卡尼对金穷计划的评论是回应一名记者引述川普总统的说话。川普曾经称，卡尼并不希望将金穷顶延伸至格陵兰岛。卡尼说，我道歉，我不认可总统的评论，这个显然不代表我的观点。川普今年1月下旬在真相媒体表示，加拿大反对将金穷延伸至格陵兰，尽管该系统可保护加拿大。此前一周，总统和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分别演讲，卡尼暗批川普政策，而川普就指卡尼美国对加拿大的保护他并不感激。近日，波兰军方宣布禁止中国制造车辆进入军事设施，理由是担心车载传感器收集敏感数据，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此举被认为是目前最明确、最全面的同类禁令。多位专家分析，波兰这次禁令的意义已经超越单一国家的安全政策范围，更预示着一场席卷北欧和欧盟的系统性防御态势的加强成形，并研判北约成员国将陆续跟进。有分析认为，这个将令任何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领导人或政治人物面临安全疑虑和舆论质疑。卡尼入口中共电动车等一系列的政策可行性将受限，安全敏感领域的限制可能影响卡尼推动的对中合作计划或投资安排，降低操作空间。总的来讲，这个趋势对卡尼和中共的连襟关系构成重大冲击，尤其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层面，它的影响不可以忽视。加拿大近期的变化令外界震惊，卡尼和中共的勾结是不是会引起风暴？北约是不是会跟进波兰禁止中国制造的车辆进入军事设施？川普为受到言论自由打压的国家建立自由再现门户，是不是会摧毁政客建立的方言长城？我们会继续密切跟踪报道。在关注新闻的同时，我们都来关注一些健康资讯。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马杜罗被捕之后，古巴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2月18号，美国多家媒体指出，国务卿卢比奥正同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孙进行秘密会谈。这些接触刻意绕过古巴官方渠道，显示出川普政府认为94岁高龄的卢尔卡斯特罗仍然是古巴实质决策者，而非现任总统卡内尔。据 Excels 引述三位消息人士及川普政府高层官员的讲法，卢比奥团队认为94岁的前领导人之孙小卢尔卡斯特罗及其圈子为年轻一代。 注重商业的古巴人，他们认为持续几十年的共产革命已彻底失败，转而重视与美国改善关系以求发展。白宫官员表示，我们不会将这些接触视为谈判，而更是关于未来的探讨。美国政府的立场坚定，古巴共产政权必须更迭，但具体形式和时机由总统川普决定，目前尚未拍板。另一方面，古巴的外部求援之路同样艰难。2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重申莫斯科永远和古巴站在一起。不过在会谈入面，俄方并未公开承诺任何具体物资援助，比如燃料或者是经济支持。古巴正面临严重燃料危机，自从川普政府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后，该国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被切断。美国更警告说，将会制裁任何继续向夏威夷出售石油的国家，这个令古巴失去了重要的能源支柱，经济雪上加霜。古巴共产的困境已经走投无路。在社交媒体上，有观察者直指古巴共产党走投无路，长期以来古巴依赖俄罗斯援助及有限的旅游收入为生，但美国的制裁令夏威夷政权陷入空前孤立，年轻一代对旧体制的失望日益明显。小劳拉·卡斯特罗被视为可能推动古巴转向的象征人物，透过家族内部渠道来寻求软着陆。日美两国政府近日正式达成公开投资合作，日本将对美国进行总规模约360亿美元的投资，同时协助美国摆脱国内对中共产业链的依赖。媒体20号消息，日本的首批第一弹项目聚焦经济安全和战略供应链领域，位于佐治亚州的工业用人造钻石制造项目，投资额约6亿美元，大约是900亿日元。目前中共掌控约 90% 的工业用钻石的供应，日本希望借此代替从中国进口部分，预计可覆盖 75%， 用于汽车、航空、半导体零件部的加工研磨，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其次是德州的美国原油出口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约20亿美元，大约是3300亿日元。第三是俄亥俄州为 AI 数据中心等供电的燃气火力发电项目，投资额最大，大约是333亿美元，约5.2万亿日元。东芝、日立、三菱电机、软银集团等日企积极参与设备供应，该项目的发电规模庞大，有望成为区域重要能源支柱。这个项目都是在美国本土实施，由日美战略性投资倡议框架推进。日本经济省和外务省同步发布详情，强调此举符合促进日美互利、保障经济安全、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日本企业不单止提供资金，还通过设备和技术输出实现业务扩张。川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称，这个是历史性贸易协议的一环，将重振美国的工业基础，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我们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他特别点出关税是推动这一成果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他的贸易政策的影响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积极回应，他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日美将密切合作，确保项目尽早顺利落实，并强调在经济安保重要领域共同构建供应链，强化两国纽带。高市仲透露，他计划在3月访问美国期间推进第二轮投资研究。据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新一代核电站建设已成为最有力候选方案。日本政府正结合高市访美行程展开准备，目的是进一步深化日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原定2月19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AI 影响力高峰会发表主题演讲， 就在活动当日临时宣布取消出席。这一决定正值美国司法部近期公布爱泼斯坦相关新文件之际。同一日，英国前王子安德鲁因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警方逮捕，引发国际关注。盖茨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并为确保焦点在 AI 高峰会的核心议题上，比尔盖茨先生将不再发表主题演讲。基金会未透露具体原因。原先基金会的印度部分数日前还公开确认盖茨将按照计划出席，甚至盖茨本人在印度已展开相关行程。不过就在演讲前几个钟头，行程突然取消，基金会宣布由非洲及印度办公室总裁安库尔沃拉代为出席这场 AI 高峰会，由印度总统莫迪亲自揭幕，汇集 Google 行政总裁皮查伊、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等重量级人物。不过盖茨缺席加上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先前取消行程，令峰会蒙上阴影。盖茨和爱泼斯坦的关联早已不是新闻，他承认曾经和他有数次会面，称这个是严重判断错误。他坚决否认涉及任何非法活动或前往爱泼斯坦私人赌聚，指控为荒谬而且完全不属实。另一方面，英国警方19号逮捕了前王子安德鲁，罪名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安德鲁现年66岁，逮捕当日是他的生日。警方在诺福克郡桑德灵厄姆庄园、伍德农场及伯克郡旧居展开搜查，调查源自爱泼斯坦档案所披露的内容，指控安德鲁在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爱泼斯坦透露敏感政府资讯，同时存在性犯罪行为。收到大量指控之后，前王子安德鲁从2019年放弃皇室职责，2025年被国王查理斯三世褫夺头巾和荣誉，改名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并被迫搬离皇室住所。19号当日，泰晤士河谷警察局证实逮捕一名60几岁的诺福克男子，虽未公布姓名，但媒体指出此人就是安德鲁，目前仍在拘留中。这个案件标志着数世纪来首位皇室成员面临刑事逮捕。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